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瑞典首相访美，拜登将支持加入北约。美国西岸最大国庆游行，民众庆祝自由，盼回归传统。言论自由胜利，美国法官禁止联邦官员联系社交平台。乌克兰指反攻有成效，俄罗斯飞弹攻击哈尔科夫。荷兰明年开始禁止课堂用手机、平板电脑。中共限制家童者出口，促外国加快减少对华依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正值美国为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施压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计划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展现两国的团结一致。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同克里斯特松检视我们与日俱增的安全合作，并且重申他们对瑞典应该尽快加入北约的看法。此外，两位领袖亦都将会讨论乌克兰战争和有关中国的事宜。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邻国芬兰结束了他们长期存在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双双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在4月加入了北约，而瑞典就因为土耳其和匈牙利而迟迟未能入会。匈牙利国会议员表示，一项推迟了好耐的国会表决要到秋季的国会议程才会进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将会在6号召集土耳其、瑞典和芬兰的高层官员，试图克服土耳其的反对。7月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外号冲浪城市的南加州亨廷顿海滩由1904年开始就举办国庆游行，今年已经迈入第119届，每年带来几十万人潮，号称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规模最大的国庆活动。今年5日的庆典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名民众参与，独立日当日的大游行更加是将整个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日早晨，有200多个团体搭上全长4公里、大约2小时的路程，沿途两边的过万群众挥手，互相祝贺7月4号独立纪念日快乐。红白色的国旗随处飘扬，民众身穿国旗颜色的服装，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游行队伍的组成可以见到美国文化特色，种族多元，年龄层广泛，由啱啱识行的 BB 到坐在轮椅的银发长者。大游行当晚9点，亨廷顿海滩开始放烟花，为整个庆祝活动画上完美句号。美国法庭文件显示，联邦法官4号下令拜登政府部分官员和机构不准为审核调整网络贴文内容和社群媒体公司进行联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地区法官杜体的裁决是回应一项由该州和密苏里州共和党籍检察长所提出的诉讼。诉讼指控联邦政府官员在要求社群媒体公司打击疫苗和选举不实信息时做法太过分，恐怕会有钳制言论自由的忧虑。而法官4号的裁定标记着保守派的一项胜利。美国部分保守派人士宣称，拜登政府加借 COVID-19 疫情和不实消息恐怕掀起威胁的名义，对网上异己观点进行审查和打压。白宫官员表示，司法部正在审查这项命令，并且将会评估它的选项。以密苏里州检察长身份提出这宗诉讼，并且在去年11月当选联邦参议员的斯密特透过社群媒体 Twitter 对这项禁令表示乐见，并且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一大胜利。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星期二表示， 过去几日的反攻特别有效，咁系基辅当局对战争情况的最新积极评估。不过莫斯科并未承认乌克兰的战果。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亦都报告话，即使俄罗斯军队激烈抵抗，但是在巴克穆特周围取得进展。乌克兰南部军事指挥部发言人舍尔森话，即使俄军激烈抵抗，但是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别尔冈斯克方向推进了多达2公里，亦即是 1.2 英里。马里亚尔话，在巴克穆特周边的地区，乌克兰军队每日都有取得进展。此外，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4号针对哈尔科夫州一个军事葬礼发动导弹攻击，造成至少38人受伤，其中包括12名儿童。荷兰政府星期二表示，由2024年1月1号起，荷兰的课室将会禁止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防止科技干扰课堂教学。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准许使用这些设备，例如上数码技能课、出于医疗原因或者残疾人士的需求等。教育部长戴克克拉夫在一份声明说，即使手机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它不属于课堂，学生需要能够集中注意力，需要有机会好好学习。科学研究表明，手机是一种干扰，我们需要保护学生免受其害。教育部长希望此举带来文化转型，并且提升学习。消息人士向荷兰时报透露，学校将会在10月1号之前自行解决怎样安排这个限制，如果失败的话，可能会推出全国性的规定，限制在学校使用手机。中国决定对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和电动车的镓和锗实施出口限制。欧盟委员会星期二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断升级的技术战之中，他们对中国决定对两种制造半导体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感到关切。部分产业供应商担心，中国跟住落来可能会限制稀土出口。中国3号突然宣布，由8月1号起对8种镓产品和6种锗产品的出口实施管制，此举加剧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中国设有制造工厂的 AXT 4号表示，公司将会寻求继续由中国出口镓和锗基板产品的许可。德国工业联合会星期二敦促欧洲在寻找关键原材料方面必须更加自主。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 Neurstar 表示，将会考虑澳洲、欧洲和美国的镓和锗计划，这意味着可能在中国以外建立新的产线。台湾表示，北京这个举动将会成为台湾、日本和南韩减少在关键材料方面对华依赖的加速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据北约成员国宣布，北约决定将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再度延长一年。现年64岁的前挪威总理斯托尔滕贝格，在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已经延长一年任期，原本定在今年10月结束。而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北约成员国选择了留任深具经验的斯托尔滕贝格，而非选出继任者，显示北约高层面对当前局势，对经验和稳定性更加看重。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推文中写道，北约盟国已经决定将我的秘书长任期延长至2024年10月1号。对此我深感荣幸。他表示，身处更危险的世界中，我们联盟的重要性更胜以往。目前北约31个会员国都在度设法因应当前的双重挑战，在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同时，亦需要避免北约和俄军发生直接冲突。星期二，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相互指控， 指控对方密谋攻击目前由俄国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他已经话俾法国总统马克龙知，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所做的危险挑衅。乌克兰武装部队则援引行动数据声明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第三、第四反应炉的顶端星期二当日被放置了爆炸装置，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有攻击行动发生。而俄罗斯新闻机构则引述俄罗斯核电公司的顾问表示，乌克兰军方预计在7月5号黑夜的掩护下，以长程精准设备和神风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对此，泽连斯基在他晚间发送的影片中说，俄罗斯计划无疑对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攻击，亦可能有其他的计划。但不论如何，泽连斯基强调，现在全世界都能够看到，目前唯一会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带来危险的正是俄罗斯。根据流亡英国牛津的前北京政协委员《红色赌盘》一书作者沈栋透露，他已接受美国众议院的邀请，将前往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作证。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沈栋表示，由于他写了《红色赌盘》这一本书，几乎没有好像他一样有商界背景的人到美国出席这一类性质的听证会。沈栋透露，他见过的企业家们，包括这一些企业家身边的企业家，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想走资。中国民营企业现在一片荒凉。另一方面，他几个月前亦到了台湾，会见了20多个企业家，大家谈的话题都是同资金撤出中国有关，将企业工厂从中国移出的意愿相当强烈。沈栋表示，中国这10年来的经济增长都是靠举债来到支撑，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界都看不到中国要怎样走出新局。据美国特勤局官员星期二表示，特勤局正是调查上个礼拜日在白宫西厢工作区发现的少量白色粉末。根据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的一份无线电通讯，这一种物质在现场测试中发现含有可卡因成分，并导致星期日晚上白宫进行了短暂疏散。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说，华盛顿消防局已被要求进行评估，并很快确定该物品没有危险。不过，古列尔米拒绝透露发现这一些可疑粉末的位置和具体时间。他仅表示，这个是特勤局成员在大楼内进行例行巡视时发现。目前，该物品已被送去做化验，并正是调查该物品是因什么原因以及怎样进入白宫。而在事件发生时，拜登总统这几日并不在白宫内，他在上个礼拜五就前往大卫营度假，目前已经在星期二上午返回华府。当地时间7月4号中午时分，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发生一起恐怖攻击事件，有歹徒开车冲撞人群之后，落车持刀刺伤民众，随后遭到现场一名携枪的民众击毙。据悉，这一次攻击一共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1人身受重伤。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医护人员，大批警力和安全人员都已经迅速抵达现场，亦有直升机出动在空中盘旋巡查。以色列警方国际新闻发言人阿尔斯邓恩受访时表示，他向罹难者及其家属致上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之意。他表示，这一起攻击事件发生在巴士站，恐怖分子用车辆冲撞人群之后，落车持刀刺杀民众。 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歹徒被在场的以色列市民击毙。他表示幸好有这一位民众在场，来到阻止可能更大的伤亡。而在恐怖袭击发生之际，以色列及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正爆发新一轮冲突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二对此强调，相关的杀戮和伤人行为必须立即停止。根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23年7月3号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据路透社报道，在热浪席卷之下，全球均温7月3号达到摄氏 17.01 度，超过2016年8月纪录的高点摄氏 16.92 度。最近几周，美国南部一直饱受酷热所苦，在中国热浪亦都持续不退，气温超过摄氏 35 度，北非部分地区气温持续逼近摄氏 50 度。即使是目前正值冬季的南极洲亦出现异常高温。另外，乌克兰在南极洲阿根廷群岛的沃尔纳德斯基研究基地最近测得摄氏 8.7 度，打破其7月的高温纪录。美国研究组织帕克莱地球研究科学家豪斯法勒对此表示，不幸的是这个可能只是今年创下一连串新纪录中的第一个。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加上今年的圣婴现象加剧，都会将气温推向新高。
晶片战，中共报复出阴招，美国打击再接再厉，中产沦为中产，中国经济可能倒退20年。中共官员怕丑闻曝光，七成患网络恐惧症。通缉海外港人，英国外相说绝对不会容忍中共恐吓。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晶片战再起硝烟，在美国联合荷兰、日本扩大封锁中共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共7月3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自8月1号起对涉及半导体原材料的加者实现出口管制，业者未经许可不得出口。而美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措施，计划禁止中共企业存取由包括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企业营运的云端运算服务。
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在3号发的公告说，国务院批准对加和者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加相关的物品包括金属加、氮化加、氧化加、砷化加等八类，者的相关物品就包括金属者、磷者、砷等六类。出口经营者要按照当局规定，出口要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中共商务部申请，这些物品准不准出口就由商务部决定。公告还警告，中国企业未经许可或者超出许可范围出口，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情形，将会由商务部或者海关等给予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加铜者是重要的半导体原材料，因此中共这些举措被广泛认为是想利用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企图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施加影响，来反制欧美国家的制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停止对中共侵犯高科技产权继续穷追猛打。消息人士就指出，目前白宫正在研究计划阻止中国企业接触先进云端运算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表示，这项新的限制一旦推出，包括亚马逊和微软等基于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提供的云端计算架构，都必须要事先申请，获得监管机构同意之后，才可以向中方客户提供服务。而在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分析，中国 AI 领域企业有可能藉由使用美国企业所提供的云端服务，亏 会被华府针对先进技术所实施的出口管制。这些云端服务令客户能够在不需要购买机器，包括被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晶片情况下，拥有相等的高级运算能力。譬如就目前来讲，任何中国企业想要取得辉达生产的 A100 晶片的运算能力，这样直接使用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所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就得了。因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这项最新的限制措施，藉此加强对美国半导体技术的保护，而且预计在7号之前完成同日本以及荷兰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清单的整合。中方一面抛出对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一面对同美国以及日本配合的荷兰发出请求，说荷兰方面应该由荷中经贸合作大局出发，要尊重契约，不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等等。但是荷兰方面仍然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入管制。在西方合力出口制裁底下，中国存储晶片龙头长江存储的高层日前出席在上海的一场晶片制造商和供应商活动的时候公开在道新。董事长陈南祥说，他们买回来的设备连零件都拿不到。在中美晶片脱欧的背景下，陈南祥表示，半导体行业进入动荡而且没有秩序的时代。
中国经济陷入低迷，中共如何救经济引发全球关注。经济学者认为，中共除了印钱不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亦都没什么办法。中国经济不但救不活，可能还会负债倒退20年。
一名微博博主近日上传了一则在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的现场采访实录，现场的临时工人表示，现在是人多工作少，工作比前几年难稳，以前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现在是十日打鱼九日晒网都不止。装卸工人一日12个钟头，只是比160元都有人抢，手上没钱了，只要人地包一碗饭就跟住去。一名由大陆长途跋涉走线偷渡到美国的朱先生向本台表示，受疫情封控影响，他的哥哥已经两三年没工作，积蓄亦都洗晒，现在大部分外资企业都撤走了，目前他哥哥根本找不到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国家没希望了，都找不到钱了，很多人生意都是蚀钱的，大部分人都没钱洗，一是就在中共的国家出走，一是就在那里苟且偷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下滑、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又同产业链外移、工厂倒闭有关，造成失业上升，因此又加剧了原来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又是一直会带动银行的房屋按揭贷款业的一些破产破灭，而且会带动中共银行的破灭。谢田说，更大的问题是在失去工作和饭碗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私企、百姓都孭了巨额的债务，钱都去了中共现在和过去的高干、红二代或者三代、中共统治精英和特权阶层手上。因此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难以救助的地步，可能负债倒退20年。旅美学者程晓龙博士在《政经最前线》节目说，目前中国有8000万年轻人揸电单车送快递和外卖搵食，其中很多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博士。现在很多年轻人奉行四不生活模式，即是不拍拖、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而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就由中共官方宣称的一年收入人民币150,000被修改为月收入3,000元。他们的收入只有台湾中产阶层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但是就承担比台湾高出很多的楼价压力，沦为楼奴、车奴、子女奴隶，亦都被讲笑话是中产阶层。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是升职无望、工作不稳、收入不保， 家庭开支沉重，家庭现金随时都冇得周转。中国的中产阶层生活在一个倒霉的时代。
中国官媒一项调查指出，超过七成的中国官员因为害怕丑闻被曝光，罹患所谓的网络恐惧症，主要是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
官方传媒北京日报属下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7月3号报道说，负责舆论情况的宣传干部以及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即是最高领导人，尤其最提心胆吊，恐怕有乜嘢依郁就落马落台。报道话，而家由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咁样嘅恐惧有增无减，范围亦都扩大紧。佢哋怕舆论，怕关注，背后系怕争议，怕问责。文章列举咗中共官场喺应付舆论情绪方面存在嘅好多乱象，譬如有啲官员或者系信奉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又或者自己觉得靠山唔够硬，好怕被挖出事件，以至于坐如针毡，心虚胆怯，造成鸵鸟心态。仲有啲官员反应迟钝，用拖字诀，面对舆论情绪高涨，幻想顶一顶，拖一拖就过咗，希望时间冲淡热门事件，唔理会，唔处理，唔表态同反馈，任由小事拖大，大事拖到骚动。有些官员语气黑板，在咪高峰前面紧张僵硬，只是挂住自己讲打官腔，应酬说话连篇，完全不互动不沟通，只是顾住将准备好的稿讲完，对公众的关注听而不闻。还有些官员全心隐瞒，刻意遮掩隐瞒实情，甚至故意放出虚假消息混淆视听等等。近年来，有不少中共官员的丑闻被网民曝光。最近发生的典型事件包括中国石油高层、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党委书记胡继勇在街头手拖年轻女子，影片被网络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另一宗是发生在江西省的紫薯围鸭事件，一名江西大专院校学生在食堂疑似食到老鼠头，但是校方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是鸭颈，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些都是被网民曝光才导致下台甚至被查。还有官场欺骗民众的行为，在网络发大之后，中共当局在舆论压力底下才介入调查。
中共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7月3号宣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并对每人悬红100万港元。被通缉的包括律师任建锋、香港实业家、国际反共人士袁公仪、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执业大律师、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香港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和发起众筹呼吁制裁港共政权的刘祖迪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他们都是知名的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7月4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发出声明，说绝对不容忍中共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恐吓个人，试图令他们噤声。祁湛明强调，英国将会永远捍卫表达自由这项普世权利，支持被视为打击目标的相关人士。他并且指出，英国强烈反对中共强加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此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英方再次要求北京撤销国安法，并且要求香港当局停止以捍卫自由民主的人士为打击目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两个关于台湾的影片和大家分享。先来一个影片，说这个女人是历史上第一个站在台湾的故宫，宣示要爱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台湾人。讲真，对讲说话温柔的女性都不好意思讲些重说话。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头脑简单一点不是什么坏事。 好好咁留喺屋企相夫教子，亦都能够做得几好噶。但系企喺大庭广众前面讲咁嘅说话，你屋企人点睇你？你朋友点睇你？有人话佢可能唔系真正嘅台湾人，可能系大陆嘅过埠新娘。咁我哋再嚟睇下下面呢一个大陆嘅过埠新娘影片。佢话自己同大陆嘅朋友倾电话，话自己买咗荔枝超好食。大陆嘅朋友问佢使咗几多钱，佢话新台币430蚊，相当于系人民币100蚊。而佢嘅大陆朋友话：你真系太奢侈，你呢一堆生果就系我一日嘅人工。呢位过埠新娘话：佢知道关于台湾同中国经济嘅差异，但系佢知道中国人好唔中意讲呢一啲。如果今次唔系朋友主动同佢讲起呢一种事，佢系唔会黑人憎讲呢一种事噶。呢两个影片对比一下，你觉得点？边个系真嘅？边个系假嘅？边个系真心嘅？边个系做戏嘅呢？其实作为一个人，好可悲嘅一件事就系唔肯听其他人讲自己嘅缺点，亦都唔愿意反思自己，唔愿意面对现实。咁样时间耐咗，身边嘅人亦都知道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人。咁样跟住就会有三种情况出现。一就系有人会刻意讲好说话，话你好叻、好好、高端、大方、有品味，你最幸福，我亦都要向你学习。另一种就系边个都唔愿意听呢啲麻烦事，我哋都唔好讲呢啲有争议嘅话题啦，讲啲其他嘢。再一种就系敬而远之啦，都话自大国如烹小鲜。其实一个政府嘅所作所为同一个人嘅为人处事差距亦都冇乜特别大。
你是间谍吗？这句玩笑在中国将会成为噩梦。美国再出手，拜登打算限制中国使用美国云端服务。中国将会被美国列为三级旅游警示，专家说会形成骨牌效应。控诉中国教育不公，山河大学火爆网络。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的反间谍法已经开始实施，外媒驻华记者说，从此之后，你是间谍吗？这样的一句玩笑，却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德国之声7月3号报道说，新苏黎世报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写道，他作为外国记者，有几次被初次见面的中国人询问，你是不是间谍？他说，例如最近呢一次，我请一位中国嘅邻居食饭，之前有几次我哋喺街头遇到过。佢睇起嚟好开放，亦都曾经喺加拿大同伦敦留学，目前喺深圳一间美国公司工作。我哋喺 Mika 拣咗一间意大利餐厅，讲述我哋各自嘅生活之后，佢问我，你系咪间谍？呢一位记者写到，如果系喺以前，我可能会被 Pizza 逐亲，但系而家我每一次结识中国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预见到会被问这个问题。自从2021年来到中国为新苏黎世报报道技术为主的新闻以来，我已经听过太多次这个问题了。记者说，在反复询问之后，自己明白中国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认真的。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讲，中国的媒体不单止是喉舌，还是耳目。所以熟悉中国媒体运作的中国人会认为，不理是哪个国家的记者，都是为本国政府服务的，无论是作为信息源定是间谍。但是从7月1号开始，即使这句说话只是一句玩笑，最终亦都可能变成一场噩梦，因为严厉的间谍法生效了。正如在中国常见的这样，法律条文既宽泛又模糊。如果外国记者和中国提供消息的人见面，是不是属于条文范围之内呢？这名记者描述说，在深圳这个所谓的开放窗口，社会气氛已经相当令人不适。在深圳地铁，每隔几个站，大喇叭就会呼吁大家警听。很多公众场所都悬挂着相关的海报，估计几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得出 反间谍法对于外国媒体的具体影响。新苏黎世报着重的是这一部恶法对传媒的影响。而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许慧仪稍早之前曾经在洞察中国发文话，反间谍法的影响相当广泛，似乎是对世界宣战的前奏。许慧仪认为，这部恶法是为清算白纸革命、白发运动以及逮捕境外组织机构等等建立法源依据，同时也都为未来用武力攻击其他国家做思想以及法律上的准备。所以不单只是现在身处中国的外国人士人人自危，境外的人士也都被迫要严阵以待。据法新社7月4号报道，中共当局承认在未来的一个月，中国多地将会出现极端天气和严重自然灾害现象，打破历史纪录。中共气象部门警告说，7月份中国将会面临洪水、强对流天气、台风和高温等多种自然灾害。在6月份多地出现暴雨和洪水，损坏了基础设施，迫使数以千计的人离开家园。7月4号重庆郊区一座封闭的铁路桥在受到山洪的影响之后倒塌，几十列火车被迫停运。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截至7月4号四川省当地已经有超过46万人受到暴雨的影响，大约8万5000人已经从家中疏散。在这个礼拜部分山区会发生山洪，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泥石流。而河南省官员礼拜日表示，河南省中部的洪水摧毁了2000多座房屋，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被疏散。重庆日报礼拜一报道，上个周末陕西省遭遇50年一遇的暴雨，数十间房屋和道路受损。此外多地还出现高温烧烤天气。气象局发布的声明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平均每月有 4.1 日气温超过35度，这个是自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数据。6月份北京有14日的天气超过35度，追平了2007年7月的纪录。气象中心警告说，北京和其他10多个地区的居民需要在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留在室内，防止出现健康风险。北京居民在微博发布贴文说，北京严重的时候最高气温达到40度，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还要高，外面的马路上都没有人，场面好像电影寂静岭，时不时还夹杂着暴雨，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末日电影。
亚洲时间7月4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拜登政府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端运算服务，此举可能将会导致美中关系更加紧张。
消息人士说，如果这一项新规真是实施，美国云端服务提供商亚马逊和微软等等可能会被要求必须先获得美国政府许可，才能够向中国客户提供使用先进制程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云计算服务。报道说，拜登政府的这一项限制措施被认为是要堵住一个重大漏洞。美国国家安全分析人士已经警告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可能透过使用云端服务规避了目前的出口管制规定。透过云端服务，中国客户不需要购买控制清单上面的先进设备，包括晶片。例如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的 A100 晶片就可以使用强大的云端计算能力。佐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艾米利·韦恩斯坦指出，如果任何中国公司想要使用英伟达 A100 晶片，他们可以从任何云端服务提供商取得，而且完全合法。据消息人士的讲法，美国商务部预计在几个礼拜之内宣布这一项规定，加强去年10月推出的半导体出口控制政策。报道说，这一项针对云端的禁令将会成为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就半导体和其他先进技术采取的一系列针锋相对行动之中的最新动作。此前也就是在3号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宣布一项新措施，8月1号起对镓和锗两种稀有金属实施出口限制。 由于这两种金属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物质，所以中共的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报复美国等国家对他制出的半导体禁令。另外也都由于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北京，有分析认为中共这个时候制出关键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目的是想以此作为同美国谈判的筹码。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针对中共在7月1号生效的对外关系法及修订版反间谍法，美国国务院这两日对公民发出警示，建议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行，以避免中共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对于美国将中国列为第三级旅游警示，后续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俄罗斯爆发华加纳集团军事叛变之后，中共犹如惊弓之鸟。很明显，这两项恶法是为了巩固他内部的安全。不过，中共制出的手段经常同他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这一次他的对外关系法以及修订版的反间谍法推出之后，马上很多国家就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余将军认为，美国只是开了第一枪，很多民主阵营的国家势必会很快跟进，会形成骨牌效应。他说，所谓企业贸易外交的进行、新闻的自由价值，现在在中国他的解读都是要窃取他的国家军事机密。所以陆陆续续我们见到很多日本的商人以这样的一个反间谍法被锒铛入狱，或者是没理由就被拘留。当然日本绝对不会是单一的例外，只是这一次美国正式的发布旅游警示，尤其是三级，和 COVID-19 是同一等级的危害表示，现在它的这个法令的危害不下于这个流行性病毒，当然就会形成骨牌效应。我相信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对于是不是要继续投资中国更加谨慎，甚至于是直接放弃中国的市场。中国它更加显得孤立，不单止是在外交，现在从贸易、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未来一定会因为它现在所推行的这些恶法会自食其果。7月3号，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宣布通缉包括罗冠聪、袁公仪、许志峰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罗冠聪2020年起流亡英国，大约两年前在英国取得难民身份。罗冠聪3号在面书表示，在文明国家，任何进行和平政治倡议工作的权利都应该被保障。这一次被通缉者的倡议目标是希望港人获得民主和自由，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如果这样都被视为触犯法律，唯一的结论就是国安法是绝对恶法。对此，英国外相祁湛明亦都随即发出声明，表示绝对不容忍中共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恫吓个人，试图禁声。中国这样四处树敌，会不会造成锁国效应呢？经济会不会越来越走向掘头行？余中基将军说，其实香港相对中国的其他城市来讲，因为他之前在英国殖民制度之下，他的法律制度各项根基都还在，但是他在金融体制各方面其实还是中国最主要对外的一个窗口。所以他现在发现内部很多资金透过香港外流出去，还是始终没办法压制。这个也就是中国他经济上不断失血的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俄乌战争，令到习近平政权更加感到内部的不安全感。所以他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政治挂帅，政治安全凌驾一切，他又回到了中国的所谓极左路线。其实他通缉的这主要8人，很多都是当时香港立法局的议员，都是指标性的倡导民主自由的，甚至有些是港独的主张，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大的威胁。余将军还提到，很多国际学术期刊都提到，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在急速下滑，现在中共又陆续推出这些不当的措施，可以预见明年的中国经济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在中国高考生按照各自分数填写志愿之际，一所虚构的山河大学成为中国学生热议话题，甚至冲上网络热搜排行榜，掀起社会大众对于不平等教育的激烈讨论。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山河大学源于网民的开玩笑，就是说面对本科录取率低的问题，中原四省山东、山西、河北、河南343,300的考生可以每个人拿出1,000元，凑齐30多亿办一间综合大学，面向山河四省招生。好快网友接力设计出山河大学的官网、校训、校徽、院系，招生紧张，甚至连学校的大门和校园效果图都一应俱全。原本以为这个只是高考考生组织的一场网络闹剧，但是随着更多学生的加入，这一间虚拟大学似乎真是办了起来。评论文章《山河大学的愿景》折射出学子的心酸，表示山河大学看来是开玩笑，但是实质是每一位山河四省的学子对获得高等教育的渴望。网民设计的录取通知书上面，校长是唐朝诗人杜甫，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悲天悯人的胸怀令每位学子动容。山河大学的相关话题很快引起网民热议，有人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我们只能够虚构一间大学，虽然已经就快毕业了，看到这个消息还是忍不住哭。有人将它当成是玩笑，但是玩笑的背后是万千学子的无奈和辛酸，也都有人说这个是对不平等教育的控诉。更加多的网民表示好支持建这间学校，如果真是建校的话，他们愿意出钱立帖为证。有人说梦想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信仰是始于对美好的追求，天之骄子气如虹，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随着话题的热度升级，7月2日山河大学在热搜中被删除，部分的讨论文章亦都被下架。
俄军防线被打出两破口，打不完。俄国前总统语出惊人，费城盛大庆祝美国独立日，晶片战升级，北京反击，美国封杀。专家说反制到最后中共自己完了。中共频繁宣传西方衰败，危机面前先洗脑。北约秘书长任满，但再留任一年。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事已经持续超过1年4个月，外界一直都没有停止推测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可能终结。被视为普京亲信的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日前语出惊人，声称同乌克兰的冲突亦可能成为常态，而誓言攞返领土的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东部的军事动作逐渐升温，反攻巴克穆特的战役正全面打响。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如今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并且被视为普京亲信。自俄侵乌以来，他一直是俄罗斯的鹰派人物，因此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思维。近日他投书俄方媒体，警告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将持续数十年，与乌克兰的冲突亦可能成为常态。他说俄国现在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比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期间差得多。在古巴飞弹危机期间，全球在核战一触即发的边缘动荡不安。之前他已多次提到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提高了核武冲突的可能性，这次他再次暗示核战很有可能发生，但恐怕没人会是赢家。西方分析家认为麦维德夫的核武恐吓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吓唬西方，迫使西方国家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转而要求乌克兰与俄国展开和平谈判。麦维德夫说 要化解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展开艰难的谈判。但是乌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在将所有俄军赶出领土之前，不会与俄国谈判。近期乌军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奥里希夫以南，乌军发现俄军部署较薄弱之处，成功突破俄军部署，一路追击向南，俄军被迫溃逃十公里。据报道，乌军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改变了打法，乌军选择在俄军亦要使用的不埋雷公路进行单点突破。乌军炸毁琼哈尔大桥后，俄军缺少弹药供应，又在克尔松开辟第二战场，迫使俄军分兵出现防线缺口。7月3号，乌军在乌南扎波罗热州皮亚蒂哈特基市东南部的森林山脊上，以及俄博季涅的郊区与俄军进行激烈交战，并在这两个地方都打出了突破口。根据罗博季涅最新的战局，在奥涅霍夫市以北和东北方向，乌军又有新的推进，长度在10到12公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现在乌军进攻策略发生变化，更专注于耗尽俄军人力、物力、财力，而不是不计代价向前迈进。首要任务是给俄军人员装备燃料库、指挥所、炮兵和防空设备造成最大损失。另外，自从乌军展开渡河攻击，并顺利在第涅伯河左岸建立阵地之后，俄军不断尝试将乌军赶出安东洛夫斯基桥投保。最近俄罗斯打算出狠招，直接派出战机攻击安东洛夫斯基桥附近的乌克兰阵地。但亲俄消息人士证实，俄军将乌军赶出去的所有行动都以失败收场。亲俄消息人士承认，这种情况对俄军正构成严重的问题，若果不赶快处理好，在安东洛夫斯基的局势会更加不利。乌军可以从桥头堡阵地出发，并进而攻击附近克尔松地区的俄军。
中共宣布8月开始对镓、铢两种稀有金属实施出口限制，由于这两种金属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物质，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报复美国等国对中共制出的半导体禁令。由于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北京，分析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回击措施是为了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请看报道。
法广报道，中共商务部和海关3号宣布一项新措施，8月1号起，出口镓和铑必须讲明出口的最终接收方和使用目的，获得许可后才能够出口。中共当局说，此措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对此，《华尔街日报》分析，日前美国、荷兰接连祭出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新规，以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使产业内部高阶管理人员认为，中共此次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手段。关键金属研究机构董事会成员黎尔对此表示，中共此举将对半导体产业产生立即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在高阶晶片上。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80%的镓产量来自中国，镓在集成电路、LED 和光伏板中是一种关键原材料，而铑的80%产量亦来自中国，该元素对光纤和红外线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研究所的报告来看，2018年至2021年，美国就有高达53%的镓金属自中国进口。为了阻断中共对外的军事扩张，美国近年防堵中国晶片业发展，开始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包括最先进的晶片，借此切断他们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联系，以防其用于军事目的。不仅如此，美国最近几周对半导体出口的限制更加严格，并敦促美国盟友跟进。作为半导体设备商主要国家的荷兰，从9月起就会对制造电子晶片的技术实施出口限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慧林教授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是中国需要半导体这样东西， 你有乜嘢条件要去阻挡？吴慧琳认为中国而家经济好不景气，想将厂商引到中国去都已经好困难啦。好多厂商仲一直往外跑，反制到最后只会再将厂商逼出去，咁就难过啦。所以吴慧琳亦搞唔懂中共有乜嘢条件嚟进行反制，反制到最后就会让中共早啲落台，早啲灭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响7月6号至9号访问北京，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为缓解美中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个亦意味着北京此时祭出关键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目的是将此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中共党媒包括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等喉舌媒体近期相继发表文章，渲染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所谓全面反贫、衣食困难、难民涌入等经济衰退的消息，但这个却反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嘲讽。请睇报道。
中共官方上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六月份的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萎缩，而一个月前的青年失业率则突破20%。之后中共各大官媒有关西方发达国家贫困问题的报道就开始在网上蔓延。6月29号新华社报道标题是去年1/7的英国人食不饱。30号中国青年网报道的标题是美国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在街头搭帐篷等。上述报道立即引发网民嘲讽。总结起来还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西方难民恐将涌入中国，还有日本年轻一代食不饱、没存款、疯狂加息、澳大利亚人食不起饭了、美国有3000万人饥饿难耐、4300万人无家可归、德国居然有200万人食不到饭、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半的法国人被迫挨饿等等。有网友说听日是不是轮到加拿大饿殍满地，亦有人说这一届的网友都是高智商出过国的，新华社你认真一点啦。资深评论人士郑玉刚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无论是党媒定是地方媒体引述官媒的消息，都是在刻意矮化发达国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同民众打预防针，告诉民众西方国家的人都食不饱饭了，我们有更惨的景象出现，亦就不足为怪了。另外按照上海财经大学刘元春等这些专家所讲，中国青年失业率超过 20%， 而且还会继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官媒报道是对民众的洗脑战和宣传战。近期中国经济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在报告中警告，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短期内会不断加剧，且可能持续10年。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触发政治问题。浙江学者蒋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对当局就会心怀不满，他们的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在面临这样一个高失业率和维稳所带来的挑战时，他就通过洗脑营造一个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差的论调。这种做法在中共建政以后曾多次使用。观众朋友，对于中共大力宣传西方衰败论的这种做法，你怎样看呢？欢迎将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